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四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在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典礼中，华人导演李安凭借着作品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一举击败了强劲的对手 Steven Spielberg， 而夺得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项，这也是李安在奥斯卡奖上的第3次提名和第2次获奖。对于这样一位享誉世界影坛的著名导演，李安却有着一段坎坷的经历。他甚至一度要放弃电影梦想而去改学电脑。他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李安去学电影，而李安也发现他人到30却还不能自立，要靠太太来养他。他开始面对现实并接受现实，但幸好事情没有这样继续，否则20年后的今天，世界就看不到这些精湛的电影。李安有今天的成就，与一个人对他的信心和支持息息相关。天路客张本要来告诉您，
请听《一个电影梦》，作者李安。1978年，当我准备报考美国伊利诺大学的戏剧电影系时，父亲十分反感。他给我列了一个资料，在美国百老汇每年只有200个角色，但却有50000人要一起去争夺这少得可怜的角色。当时我一意孤行，决意登上了去美国的班机。父亲和我的关系从此恶化，近20年间和我说的话不超过100句。几年后，等我从电影学院毕业，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苦心所在。在美国电影界，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要想混出名堂来，谈何容易。从1983年起，我经过了6年的漫长而无望的等待，大多数时候都是帮剧组看看器材，做点剪辑助理、剧务之类的杂事。最痛苦的经历是，曾经拿着一个剧本，2个星期跑了30多家公司，一次次面对别人的白眼和拒绝。那时候我已经将近30岁了。古人说30而立，而我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没法自立，怎么办？是继续等待，还是就此放弃心中的电影梦？幸好我的妻子给了我最及时的鼓励。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但她是学生物学的。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小研究室做药物研究员，薪水少得可怜。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大儿子李涵。为了缓解我内心的愧疚，我每天除了在家里读书、看电影、写剧本外，还包揽了所有家务，负责买菜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， 我就和儿子坐在门口，一边讲故事给他听，一边等待着英勇的猎人妈妈带着猎物，也就是带着生活费回家来。这样的生活对一个男人来说是很伤自尊心的。有段时间，岳父岳母让妻子给了我一笔钱，让我拿去开个中餐馆，也好养家糊口。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，把钱还给了老人家。我知道了这件事后，辗转反侧，想了好几个晚上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心想，也许这辈子电影梦都离我太远了，还是面对现实吧。后来我去了社区大学，看了半天，最后心酸地报了一门电脑课。在那个生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，似乎只有电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有一技之长了。那几天我一直萎靡不振，妻子很快就发现了我的反常。细心的她发现了我包里的课程表。那天晚上，她一宿没和我说话。第二天去上班之前，妻子快上车了，突然她站在台阶下转过身来，一字一句地告诉我说，安，要记得你心里的梦想。那一刻我心里像突然起了一阵风，那些快要淹没在庸碌生活里的梦想，像那个早上的阳光，一直射到心底。妻子上车走了，我拿出包里的课程表，慢慢地撕成碎片，丢进了门口的垃圾桶里。后来我的剧本得到基金会的赞助，我开始自己拿起了摄像机，再到后来一些电影开始在国际上获奖。这个时候妻子重提旧事，她才告诉我说，我一直就相信人只要有一项长处就足够了，你的长处就是拍电影，学电脑的人那么多，又不差你李安一个，你要想拿到奥斯卡的小金人，就一定要保证心里有梦想。如今我终于拿到了小金人，我觉得自己的忍耐、妻子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，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，一定要在电影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，因为我心里永远有一个关于电影的梦。
中国有句成语叫祸不单行，就是说当一个人遇到了一件不好的事，他也许会接二连三地遇见更多倒霉的事。对这些倒霉的事，我们无法选择，无法掌控，但有一样是我们可以选择的。天路客荔枝间要来给您讲这个故事。
态度，人生的选择之一。我的妻子 Terry 和我在12月份买了一辆新车。即使我们可以买飞机票从加州飞到 Houston 和他的家人过圣诞节，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用新车开到德州去。我们打包上车，和祖母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星期。我们过得非常的愉快，在祖母家待到最后一刻钟才肯走。回程的时候我们必须赶路回家，所以我们不停地赶路，一个人开车，一个人睡觉。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之后， 我们在深夜到家了。我们累极了，只想洗个热水澡，睡在柔软的床上。我想不管怎么累，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吧。但是 Terry 只想赶紧的洗澡睡觉，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。早上七点，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来。当我们打开前门的时候，我们的停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。Terry 和我面面相觑，看看停车道，又彼此对视，再看看停车道，又彼此对视。最后 Terry 问了一个非常奇妙的问题，哎，你把车停哪儿了？我笑着回答说，就在停车道上啊。我们很肯定车停的地方，可是我们还是往外走，希望看到车子奇迹般的自己停在停车道外面，在街边，但是没有。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车来，做了笔录之后，启动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也打电话给公司，他们保证说，他们有 98% 的概率在2个小时之内找回失车。2个小时后，我打电话问，我的车呢？那家公司说，我们还没有找到 Harris 先生，但是4小时之内还是有 94% 的机会。又过了2个小时，我又打电话问，车呢？他们再次回答说，我们还没找到，不过呀，8小时之内还是有90%的寻获率。那我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概率在我概率微妙的时候对我毫无意义，所以请你们在找到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吧。那天稍晚的时候，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说，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停车道上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？我回答说，是啊，我昨天就做了这件事儿。一天的杳无音讯使 Terry 变得更加的烦恼，尤其是当他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结婚相簿、绝版的家庭照片、衣服、所有的照相器材、我的皮夹子、支票本，还有几张签上的名字。没有这些东西，我们还是得活下去。可是他们那个时候似乎显得很重要。充满焦虑和挫折感的 Terry 问我说，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，你怎么还能够开玩笑啊？我看着他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可以因为丢了车而烦恼，也可以因为丢了车而快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车没了，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，所以我选择自己快乐。5天之后，我们的车找回来了，不过车上的东西是无影无踪了，车子的损坏也超过了$3000。我就把它送修车厂了，而且听说他们会在1个星期之内把它修好，而感到高兴。这1个星期结束之后，我甩掉了租来的车，把我们的车开回家，感到十分的兴奋，而且松了一口气。不幸的是，这样的感觉很短暂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道上撞上了另一部车。我没有损害别人的车，但是却损害了我们的车，另外一笔$3000的损失，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呢。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，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的时候，左边的轮胎漏了气。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， 自己打自己，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的时候， Terry 到家了。他走向我，看了车，又看着我。他看我自己打自己，就用双手抱着我说，亲爱的，我们可以因为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，也可以因为有一部撞坏的车而快乐。总而言之，我们有一部撞坏的车，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。我从心里笑出声来，举双手赞成，我们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。
祖母患了老年失智症，已经不记得什么了。小孙女伊里诺把祖母喜欢吃的冰淇淋给她吃，祖母只知道她是带给她冰淇淋的小姑娘。伊里诺很伤心，但她忽然发现祖母依然记得一样东西。天路客灵犀要来告诉您。
冰淇淋女孩，作者马里恩·斯克伯林。伊里诺不明白为什么祖母总是爱忘记，像他忘记把糖放在哪儿了，忘记付账单，忘记去购物的时间。祖母出了什么事儿？伊里诺问道。他一直都是个有条不紊的人，可是现在他看上去好像失魂落魄似的，而且他总是丢三落四的。祖母正在逐渐衰老，母亲说，她需要关怀，亲爱的。人衰老的标志是什么？伊里诺问道。每个人老了都会健忘吗？我也会吗？并不是每个人老了都会忘事，我想祖母可能是得了健忘症，这种病使人的记忆力衰退，我们可能不得不把他送去护理院，让他得到正确的治疗。
哦，妈妈，那太可怕了，他将怀念自己的小屋，是吗？
也许吧，但是我们只能这样做，在那里他将得到很好的照顾，并且结交很多朋友。伊里诺看上去很伤心，他根本不喜欢这个主意。
我们能经常去看他吗？
他问。
我想跟祖母说话，即使他确实忘掉了许多事。
我们可以在周末去看他，妈妈说。我们可以给他带点礼物去呀。
哦，像冰激凌吗？
伊里诺说，
祖母最喜欢吃冰激凌了，草莓冰激凌。
那就带草莓冰激凌吧，妈妈说。第一次在看护院看见祖母的时候，伊里诺真的想哭。
妈妈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坐在轮椅上，
伊里诺说，他们必须那么做，否则他们会摔倒的，孩子，妈妈解释道。现在当你看见祖母的时候，一定要笑着告诉她，她看上去气色是多么的好。祖母蜷着身子坐在房间的中央，这个房间被叫做日光室。她坐在那里看着外面的绿树。伊里诺紧抱着祖母，
看，
他说，
我们给您带了个礼物，您最喜欢吃的东西，草莓冰淇淋。
祖母拿出盛冰淇淋的纸杯和勺子，什么也没说，就开始吃起来。我想他喜欢吃的，亲爱的，母亲安慰他说。
但是他好像并不认识我们，
伊里诺失望地说。
你必须给他时间，妈妈说。他毕竟处在一个新的环境中，他必须经历一个调节的阶段。但是下一次去看祖母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只是吃着冰淇淋并微笑地看着他们，却从不说任何一句话。
祖母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
伊莉诺轻声地问道。
你是给我带冰激凌的小姑娘，
祖母说。
是的，可是我是伊莉诺，您的孙女儿，您不记得我了吗？
她说着，一边用力地摇晃着老太太的胳膊。祖母无力地笑着。
让我想一想啊，你是给我拿冰激凌的姑娘。
猛然间，伊莉诺确信祖母再也记不得她了。祖母正生活在一个只有她自己的世界里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模糊不清的记忆和孤独。
哦，我是多么爱你，祖母，
他说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一滴泪正从祖母的脸颊滴落。
哎，
他说，
我记得爱，
爱，亲爱的，他想要的正是这个。妈妈说，
每个周末我都会给他带冰激凌的，然后我拥抱他，不管他是否记得我。
伊莉诺说，总之最为重要的是记住爱，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。
苏格拉底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，以过人的智慧而著称。有人某一天问他，天和地的距离有多远？他的回答，三尺。众人都很惊讶。天路客红花要来告诉您为什么。
小故事：天地相隔三尺远。在古希腊，有人向苏格拉底提问：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，那么你知道天与地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吗？三尺，苏格拉底回答道。提问者一脸的不解，提出质疑：三尺，这世界上除了婴儿以外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比三尺高。如果天地之间相隔仅有三尺，那岂不是每个人都不能正常站立？那岂不是每个人都会捅破天庭了吗？面对提问者的质疑，苏格拉底淡淡地说：是的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低头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。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，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10点 FM 92.3 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.org。